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一开始先跟各位抱歉，我其实自己听过上个礼拜的录音带，也觉得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上回在有为空无为空里面有一大段，我自己听都觉得有点不知所云哈。所以我今天会再重点复习一下，不过我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所以等有比较有体会的时候呢，再跟各位谈。第二件事情呢是一直有一些建议呢，认为我应该要再讲慢一点呢，这个一直是我的问题，我的速度已经比我开始的时候慢很多了。可是还是快，重点是在于我讲理的中间没有夹杂一些别的东西哈，就是我自己的思维习惯，我尽量能够把它抓到事项上来做一些观察，啊，好，那所以还是请各位呢翻开《大智度论》的1195页啊，卷31 1195页，有为空无为空，一开始我们还是把这两个空的脉络啊，整个复习一下。好，看到这边呢，我们在1195页第二行啊，一开始龙树菩萨为我们解说有为空无为空这两个，他把这两个空摆在一块，已经跟前面的五个空呢已经很大的不同了，因为以前的五个空呢几乎是一个一个谈的，比如说前面的三空虽然是合开，可是它还是举内空为例，叫我们比度啊，就是比照内空的思维方式跟它讲解的方式去比量思维，外空也是如是，内外空也是如是。那么接着呢，空空破前面的三空，那么再用大空来让我们先行体会这个无为空第一空的这个关键啊，那么再者就进到第一空啊，这个次第呢，整个一直发展到这边为止呢，就接着要开始谈有为空无为空，所以前面的五个空呢发展到这里呢，就把一切法说尽啊，这七个空呢其实已经把一切法包含在内了，所以才会得出今天我们正式要讲的毕竟空。毕竟空第一个最简单的意思是，前面七空已经摄一切法，一切法性自空，所以没有法自性可得，这个事实就是毕竟空的意思。那么我们用三世心去观察去体会，也无有一法是决定有自性可得的，那么这也是毕竟空第二个意思，我们上个礼拜大概非常快的也已经谈到了。所以有为空无为空等于是对一切法的总结了啊，所以拿开这两个呢，前面的内空外空内外空加上空空大空第一空，其实已经这五颗也就包括了一切法啊，也就包括了一切法。那么这个有为空无为空呢，只是再把前面的五颗啊五个空分为两个，一个是有为，就是前面四个是有为，其实大空这个观念呢，它也是有为也是无为啊，那么再加上第一空是纯粹的无为空，所以呢就把前面的五空再分作两颗做一个总的整理。那么何说这有为空无为空呢，结论就是无为空，所以呢法法相摄啊，后后摄于前前，这样子展开来，就是所谓这是八空的升起次第。我们用这个观念一直不断的学到最后呢，其实也就可以得到，根本就是只有一个空啊，根本就是一个空，就是性空。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慢慢可以了解，每一个在经文当中呢，都说性之而故，这个话就是归结是八空呢，只有一个空。啊，只有一个空，骗一切法一位，一切法无二啊，都在这里呢，不能用一意象去得。虽然我们每一法每一法依着名言施设去体会，也只能够去锻炼啊，我们依名言施设而起观照的能力，能够不执着在任何一个法相、法性、自性见上面。所以呢，我们开无量意处，无量意 的这个法门呢，其实目的就在我们不要停留在单一的自心见上，能够在每一法呢如，然后呢悟入法性，然后呢还能够出在法界实际，这样子去用心，这是整个般若经啊，我们从过去在大智度论的学习对照到经本呢、啊，一直所体现出来的那个味道哈，般若的味道。好，我选讲这样子一般了。那么把这七空呢，大概从属的关系呢谈过。那么一开始也谈到内空、外空、内外空，其实就是蕴界出三颗了，对不对？啊，用这三颗来观，然后用空空来破空智，用大空来体会无为，然后呢，无为也是空，所以说是第一空。然后再分就有为无为，再做两颗来总整理一切法，其实性是空啊，性是空，不是因观故空。那我们看看这个段经文所说的，那么我把重点提一下哈，我不逐文再说了啊。那么它的重点呢，大概就是以下的这几个了。第一个呢，就是第二行这边所说的有为法名因缘和合生，所以呢，法的意思就是生，生就是因缘，就是缘起，缘起呢就包括缘生缘灭啊。所有这些名言呢，讲的都是同一回事，而这些东西呢，都叫做有为法。其实有为法简单讲就是名言施设，那么如果无为法也经过名言施设才可以得无为法，其实也就是有为法，这也就是有为无为不二的理由啊。所以在这边呢，就定义了有为法就是因缘生法啊，因缘生法。那么因缘生法包括哪些呢？包括蕴界处啦啊，或者叫蕴处界啊，五众十二入十八界。那我在上回讲解的时候呢，也把蕴处界分三世来说哈，过去、现在、未来这样来说。这个各位再去听以前曾经跟各位报告过的。那么无为法呢，就相对于哈、啊，相待于这有为法而施设，名无因缘。那个无的意思是不依止于因缘。那这个无为法的这个。我们姑且说它是这个名言这个概念好了，这个概念呢其实并不依止于因缘生法，所以呢真正的无为法其实是不相待而有的。如果这个无为法是相待而有的，它是无常的啊，它是生灭法，它不是真正的无为法性。所以呢所谓无因缘，我们当做这样了解，是不依止因缘生法来体会无为。可是呢无为法我们就世俗地的理解来讲，也只能够依着名言施设的世俗地来体会第一地。那么这个概念很难懂，所以呢到了唯识瑜伽行派的时代，就用言说法性啊，言说自性跟离言自性来说。那这个道理呢，我们会在礼拜一的解释密经呢、啊、利用佛智说的这个圣义地相品呢跟各位来做报告。那么既然离开了因缘生法来体会无为，这个无为呢实际上就是涅槃啊，所以用虚空的这个自性呢来让我们譬喻涅槃的这个体性，其实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就看各位怎么体会了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是虚空，那今天呢我把一个有法啊，一个色法摆进虚空里面，对不对？于是呢这个空有处啊，有一个色法的生处。那其实呢当这个虚空被这个色法占据的时候呢，这个虚空有没有消失掉？有没有从这一个处啊，这个法的生处消失掉？没有，它还在当处，不生不灭，不因为色法进驻这个虚空这个方分而这个本身的空啊，虚空性就不见了。因为虚空性的界说本来就是无执爱性嘛，对不对？无执爱性当然不会妨碍一个执爱的色法跟它同住嘛。所以真正的无为法跟色法其实是不相妨碍的，可以俱生，可以共住。这种不生不灭的观念，其实呢在无色法的概念的时候，它其实性就是这样子，有色法施设的时候，它性还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在体会般若，或者是用般若，或者是用无生法来观照这一切的时候呢，也都是这样子。我们三业尽管可以照做，尽管可以照做，动机我们自己明明白白，可是呢这些动机跟所有有为的照做都不妨碍，都不妨碍 本来你在行这三业所生处的一切虚空自性。所以我们一下子体会无为很难，所以我们最接近能够体会无为的方法就是透过虚空自性。啊，透过虚空自性，然后呢，把设法的安住处，就是生处，体会成名言自性，然后呢，把虚空的所在当作是离言自性，那么利用设法烁烁在里面的生灭，我们在这个当中去体会如虚空一般的不生不灭这个无为的体性。我想这个是有为空无为空的总标义，如果你们后面的文都搞不清楚的话，至少把这个总标义先能够把它摄持下来，烁烁的去在一切相上去体会。尤其我们经常讲啊，如果我们修止观，其实就在一切境界上去观我们的心，对不对？其实观我们的心，应当要观我们的心如虚空一般的不生不灭。那同时呢，它不妨碍我们的三业造作，就在三业造作的由跟心的不生不灭，这个有空不二啊，假实不二，因缘生跟离因缘法不二的这个味道上呢，烁烁去观照这个道理。那我们心当然要取什么？取第一谛的不生不灭法，了解说一切生灭会令我生受而因受而去造业的，在你想心所生起对它有苦乐色的辨别，以及当你要去开始带动思业去带动身口去造作的这个时候，白云长老就跟我们讲啊，要争取这个思维的空间，争取想心所跟行啊造作之间的一个空间，不要想了就做了。如果想了就做，就是生死反复，你就是被习气带动。所以只要我们在这个地方止观有力量，我们在想跟行造作之间就会反观，我们就争取这个反观的能力啊，先争取这个反观的能力，这个就是依着有为法而修的。但是呢，他在有为法的修行相当中呢，其实就是要去悟入如虚空自性一般的那个不生不灭法。如果一切法根本无生，你的受是虚狂的嘛，造业是无端的嘛，啊，所以如果没有必要，没有更好的动机让你非做这件事情不可的话，其实是可以不做的。这种不攀缘的心，就是修行可以展现出来无我的一种修养。所以前面的不生不灭的认识叫做空的证见，后面呢能不做可以不做，要做是为一切利益众生而做，这样子的心能够发得起来叫做无作三昧啊，叫做无作三昧。这种不对外攀缘的心就叫做无作啊，无作。无作并不是不做啊，无作是不为我所而做。所以由此呢来去观修我们无我所的这种空性无我的慧啊，无我的这个证见。好，那在这边就是算是总标义。那么里面呢底下呢就接着来的有一个很好玩的话哈，今有为法二因缘故空啊。所以有为法虽然是因缘合合生法，对不对？可是呢它依着以下的两种因缘，其实它的体性，有为法的体性本来就是空的。了解吗？所以这句话呢，既是有为空，其实也是无为空的道理。无为空并不在这个有为法有二因缘故空这个道理之外另外安立无为空，其实就是因为有为法依以下两种因缘故空，所以呢有为是空的，无为法也是空的，这样了解吗？所以这句话呢是非常重要关键的一句话。那么哪两种因缘呢？无我我所，常相不变异，这就是我们上次讲过的常依主宰。常依主宰的法在一切法中不可得，所以故空啊，用这个呢来观察我空，我不可得，我在蕴界处三科当中呢找不到实法可得。第二呢是一切有为法，有为法相都是生住灭，对不对？这生住灭呢无住相可得，所以呢观察它无住而不生不灭啊。那么法无所有，无所有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不可得，无有一法可得，就是法空的观念。所以这边呢我们用二空约二空呢来体会有为空无为空。其实这边已经有最后的结论，因为最后的结论就是一切法不可得，不可得是由不异门啊，就是有为法无为法不异，不异不异这个观念呢而去产生了一种体会 啊，这种体会呢，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在相上分别，不要在相上分别，就是告诉我们一切的分别而生受，就是什么？就是我的虚狂不实的认识啊。所以真正的体性呢，其实是不二的，其实是不异的。这个体会就叫我们能不造作，不依着无，不依着我所造作，就少一事，省一事啊。用这样子的态度呢，来观修我们的意志啊，观修我们的意志。啊，这里呢，我再次跟各位谈啊。那底下呢，我就不再去讲了哈。底下的这个问，每次一个问答都是一个料检啊，都是一个检责哈，都是一个检责。所以底下呢，两门检责，两门检责呢，就是把二空做一个解释啊。那么在第二门检责哈，第二门检责就是在这边的倒数一二三四五行问问约那个地方，各位就可以画斜线啊，因为前面那个问约就是去检责二空了。那么后面呢？后面倒数第五行这边的开始的这个问约答约，就是来开显什么三甲啊，三甲。而三甲的正说呢，从1196页开始啊，从1196页开始，我们只谈重点就好了。请各位翻到1196页第一行中间下面的那个附次，这边呢，墨学把它下一个标就是约三甲啊，约三甲来体会有为空无为空。那么用三甲怎么来体会有为空无为空呢？复次，有为法无为法，空者行者，观有为法无为法。我就请各位下面夸胡了，对不对啊？实相，所以有为法无为法就一切法的实相呢，没有作者啊，没有作者，没有受者，一切都是因缘和合故有，皆是虚妄啊，一切的相皆是虚妄，从意想分别而生。意想分别其实就是名言的意思啊，我们依着名言起执着，就是意想分别生啊。这里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呢啊，告诉我们法假。可是法虽然是假的，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在虚狂法意想分别而生出有见呢？就是底下的名假，我们借着名言施设，而这个名言施设的法呢，实际上去观察不在内啊，不在内就是不在我们的运界出之内，也不在运界出之外，也不在两中间。两中间我曾经有很多同修跟我来辩论这件事情，其实我还是再想一遍啊。我对两中间的理解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呢，我们在观内空的时候，是讲这个五蕴根深之内，对不对？我们姑且有一个边际相，然后一边际相说这个内，这个是我，这个根深，这个内是我。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我依着这个界限说这个是外，这个是内。可是对别的人而言，别人而言他也可以观这个皮肉底下的根深是我，对不对？所以我认为的外是他的内嘛。那么所谓内外者指的就是什么？指的就是我说是内，而在别人看是外，而我认为的外对别人而言可能是内。所以呢，我就把两中间呢跟内外空合作一处来看，因为实际上从空间法来看的话，从物理性上来看呢，没有所谓中间法。纵使我们的皮肉，你说皮肉应该是属于内法还是外法？那对我们而言，当时我们内法，因为是属于我的概念的一部分嘛。所以你根本找不到一个所谓的中间法可言，因为中间法根本无处，根本无处。所以呢，所谓的内外就是告诉我们，于我说内，于他说外。啊，所以一切的有情，当我在用知见去分别一切的境界的时候呢，都做自他分别不平等观。所以呢，内外空就是合观内外的意思啊，并没有一个所谓的两中间的那个处啊，没有那个处。所以呢，不要再去想空间，因为佛法已经要去破空间这个心不相应行法了，还去制造一个空间来做假想观，这个是很没有必要的啊。空间或者是有情的这个相，其实就只有内外而已啊，没有那个中间相可得啊。我们说生住灭，根本也没有住相可得，所以其实就是在生灭法上去观无住啊，观无住。所以呢，在这个假说三相四相啊，开列法相，就是要反显那个不可得，反显那个无有实法安立，有安立的这个。名言呢，去体会非安立的真理啊，这个秘密义啊，各位要去深深的观察 啊，不要在名相上啊去强加分别哈、啊，然后用那个世俗的想法、哲学的思维、本体论的假设，去硬生生把一个名言施设一个法啊，是这个吧？这样搞下来，其实我觉得对我们修养上的体会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你看哈，如果我们能够真实把两中间认为是内外空的话呢，就可以了解，其实我们的自他分别，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自己在假设内外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假设内外。同样的道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观察出来的角度都千差万别。当我们了解每一个人的立场都有这么千差万别，我们不能够拿我们的之见当作是绝对真实的事情，这样子才可以对我们的修养上有帮助。你在实法的实自信上去做本体论的分别，其实都很没有必要了啊。所以我还是觉得把两中间呢，意念成哈、啊，就把它分别成是内外法啊。所谓内外法，就是说，内法对我而言是内，对别人而言是外。所以呢，我看别人的外有情，他对他而言本身也是内法，其实他不是一个外法啊。所以内外没有办法有定见可得啊。用这样子的态度呢去体会，所以我们的心有知见，在知见的时候一反观，就不要执着。因为不执着就不会生争论啊，这个态度上我觉得对修养是比较有直接帮助的啊。这个道理跟我们真正在修行上的关系是非常直接的啊，不用去做哲学性的思维。那这个地方呢，他就说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中间啊，就是不去分别内外的意思啊，不能够去分别内外啊。而凡夫呢，颠倒见故有，所以才会有内，才会有外，才会有内外的不平等见。而智者呢，在这一切的有为法不得其相，不得其相就是不生法相。他可以如是分别，可是不生法相，知道他一切都是假借名言而有的，那这个就是名假啊。依此假名呢，导引凡夫知其虚狂，无实无生无作，心无所作。所以由前面呢无有作者，到这边呢无有作法啊，来吧，把这个受假也破了。所以这边呢就是约三假啊，告诉我们其实所有的空，包括有为空无为空在内，约三假来看的话呢，就告诉我一切法假，一切名假施设，一切受就是所依止处也是假。所以呢由此来了解，没有一法可真实执着。这就是墨学所谓的约三假来体会有为空无为空。我们以为的有法，其实呢本来就是空的，由此呢来显啊，来显假法本身就是无为的啊，不是造作固有的。既然不是造作的，这个有为法当那个相本身就是无为，对不对？由此来体会啊，用三假来体会有为法无为法，其实是不二的啊，其实是不二的。好，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是倒数第四行啊，我请各位在有为相那个地方呢画个斜线啊，就是约四相啊，约四相就是生住意、生灭住意啊，这个事项呢来体会有为空跟无为空。他说呢，有为相呢就是生灭住意，而无为相呢就是不生不灭不住不意，这是入佛法的出门。若无为法有相，这是有为啊。从这个地方去问，去自己提一个疑情，说那么有为法固然有生灭住意的相，那无为法有相吗？有相吗？那么如果他有相的话呢，他就是有为法了，对不对？他当下就是有这个有为法了。所以呢无为法在他的自性上应当是不生不灭不住不异的，可是有这个法可得吗？啊，有这个法可得吗？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苦集灭道的前面苦集体会成有为空，后面的空无我啊，空无我就来体会灭地跟道地啊，灭地跟道地，用世间出世间啊，有漏无漏，有为无为啊，用这个种种的二分啊，二分来体会我们所有的名言自心的分别，其实都是不可得的啊。那么姑且呢用四相啊，用四相来体会。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有为法生相即是极地，灭相即是净地，若不极则不作，若不作则无灭，是名无为法如实相啊。用这样子跟四谛法呢去对读，所以这边得出来的结果呢就在底下啊，这一段文也很重要。若得是诸法实相，如果我们能够在有为法证了苦集灭道四谛的话啊， 知道一切的事出世间的实相，就不复堕于生灭注意的有为相。所以其实呢，无为就是不堕于有为，如此而已啊。所以事实不见，不见的意思就是说，在相上不去依啊，不去施舍啊，不再依着想去生受啊。你想心所生时呢，就在想心所的法相上知道他的性是自而空的啊，用这样去体会。所以呢，不见的意思就是不施舍名言啊，不再虚狂分别，了解这一切执着不可得。好，所以不见有为法与无为法合，不见无为法与有为法合，这其实就是我们习惯的心经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必一空，空不一色啊。所以是诸法空相呢，不生不灭啊。以下这段文，所以于有为法无为法不取相，是为无为法。这段话请各位要画起来，结论就是这个。整个心经那样的结论呢，就是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呢，其实就在有为法，无为法其实就在有为法上不取相，就叫无为法。这里也是依着事相啊来体会，做个结论，做个结论，告诉我们呢，不生法相，于有为法不生法相，其实就是无为法。如果能够这样体会的话呢，这个体会就可以通达有为空，也可以通达无为空啊。好，底下呢就开始依着这个问答呢啊来探呢。我上礼拜呢在这个底下呢不义门这个地方呢说了一塌糊涂齁。我还是不说，因为这段文牵涉到我没办法查证的阿毗昙的这个部分啊。我想我们还是依据目前比较熟悉的这个唯识的这个说法齁，那个地方来体会。好，那这个地方文我们等以后比较熟悉了，乃至于在1198页啊第五行，我说无为原始啊，以邪见无明，我上次把它错误的说成五上分节，其实这是不对的啊，请各位把它更正啊。那这段文我们就先啊放在这个地方。那么如果有学长有更好的见解啊，希望能够告诉我，或者是跟大家一起快讨论。好，到这边呢，算是把有为空无为空呢暂告一个段落啊，暂告一个段落。那么虽然这段文我不说呢，不过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于这一段文就是告诉我们，有为空无为空破一切法尽了以后呢，其实它真正的功德在什么地方？它真正的功德呢，就是破烦恼啊，破见识恶惑啊，至少对我们凡夫而言呢，至少能够伏见识恶惑，让他不自己生心做因缘，让烦恼烁烁的升起，熏习无明的种子，这是最重要的关键。所以只要能够心住在前面这七空的观察里面呢，他至少在修养上就有一个功德，就是烦恼不生啊，烦恼不生，一直到八地毕竟无功用行以后，就可以纯粹的熏习无漏啊。这是唯识的这个五位修行的法，我们在八字位体中已经提过了。所以呢，我这样子做个总结，意思就是说，只要心能够住第一地，毕竟就可以有调伏烦恼，乃至于到八地以上，烦恼毕竟不生这样的一个功德相啊。所以不管里面呢讲的这个结识的相是什么意思哈，我们至少大体可以知道有这个功德。好，我们今天就正说毕竟空。我们还是把毕竟空的方广版本的经文呢还是念一下啊。何等为毕竟空？毕竟明诸法自尽不可得。我上次跟各位讲那个中间那个句点呢，把它拿掉哈。我们观察一切法到究竟呢，究竟的意思是无始，对不对？无终啊，始无生，终无灭啊，去观察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非常见可得，非灭见可得啊。何以故？性智耳，是名毕竟空啊。这段文啊，回过头来我们来看。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墨学已经提供了一个这段文的科判啊，我就不再重说了，我们就顺着文再读一遍。1198页倒数第二行，毕竟空者，在1198页到99页这一段呢，有两个定义啊，两个定义。那第一个定义就在这里，以就是因为。因为呢，前面呢一切法已经归纳成有为空、无为空两个了啊，而这两个呢，最后归结是不异的啊， 不能够分说的，其实它是不二法啊，无二法。那么这有为空无为空，一则无二，一则离名言啊，来破一切的法，无有疑余，没有再超过以上七种啊，七种以外的法啊，不做啊，不做这个七空之外的思维，这个呢叫做毕竟空。所以也就是说，除了这七空之外，无有一法可得。而这七空告诉我们的道理也是无有一法可得。所以毕竟最后的结论，我们翻到1205页。好，我们先跳到结论上来看，倒数12345。以是故，一切法毕竟不可得故，名为毕竟空。好，这是从开始内空外空以来齁，第一次差不多等于是对十八空做第一次的总结，那么到了性空那个地方呢又做一次总结，到不可得空那个地方呢又做一次总结，所以整个十八空呢做三段总结啊，那么开演出来就是十八空的相啊，十八空的相。好，我们这样来体会齁。所以就是说，依名言事实来看的话呢，除了前面七空之外没有别的空了啊，没有别的空了。而前面七个空说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无有一法可得啊，除了这七法之外呢，也没有其他的啊法，没有啊，没有施设，没有观察到的，所以呢，毕竟无有一法可得，这个道理就是毕竟空啊。所以毕竟空在般若经当中呢，可以说是核心要义哈 啊，核心要义。我们都说呢，心住毕竟空啊，常游毕竟空，但是呢，在机用上要用不可得空，既然无所得，对不对？只要无我无我所，以此为悲心的依止，大悲心的依止，其实呢名言施设无法，依愿而生出种种的造作，这是名言自信所展现的功德啊，所展现的功德。而名言自信所展现的功德跟离言自信的第一谛其实无二无别啊，其味一致啊，它的味道呢都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无有疑余，没有前面七空没有涵盖到的法，而前面七空所说的一切法的道理也是毕竟不可得的啊。这个观念呢，各位一定要牢牢的先把它先啊总持住啊。那么底下呢就做譬喻啊，他做的譬喻就是阿罗汉，他说阿罗汉呢，他的肉涌尽啊，他的猪肉涌尽，所以才称为毕竟清净。那么其他的四相三果呢，是出世间道果啊，像阿那含等，这是出世间道果。那么无所有处，指的是无所有处定，指的就是从欲界定、味道地定、初禅，一直到无所有处定，撇开什么？除开非想非非想处定。我上礼拜也讲过，这个定呢是外道定啊，这是这一段文是约佛弟子说的。出世间道果不可得，世间清净道果啊，这些禅定的道果呢也是毕竟不清净，因为还有相，还有相。那么这些相呢是一种方便，是一种方便，依着这个方便呢，我们要了解这个法如果有自信毕竟不得清净。今天我能够依着世间跟出世间的方法令其清净，表示它当体无自信啊，由此能够体会毕竟清净的法义啊，毕竟清净的法义啊，这个是总标用譬喻门啊，用阿罗汉来告诉我们的这个道理。那么底下这段文呢有一点点这个脱落哈，我念一下1199页，内空外空内外空，中间应该再加一个空空啊，那十方空指的就是大空啊，十方空指的就是大空，然后呢才接上第一空，有为空无为空，合作七门。这七门呢前面已经说了，更无有余法不空啊，更无有余法不空，是名毕竟空。这就是对这个前面法相呢总持下来的得到的一个结论。所以呢，所以先总标义，再以漏尽阿罗汉呢做譬喻毕竟清净，再以前面的七空讲无有余法不空来体会解说毕竟空啊，这是第一个定义，到这边算是一个段落啊，算是一个段落。那么底下呢就要开展了，于三世无有一法定时不空啊，于三世说不空啊，说毕竟空啊。前面呢是无有法无有疑余呢说不空 啊，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是于三世说不空，啊，说啊说毕竟空。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复次。若人七世百千万亿无量世贵族，是名毕竟贵。而我们中国人讲说啊，这个富贵不过什么？不过三代。意思就是说，其实一切的有为的富贵都是花得尽的啊。你只要有来处有积聚相，就必然会花光啊，必然会用光。那么这一切东西呢，毕竟不叫啊，不叫做富贵啊。所以我们真正的富贵，不能够用一世、二世、三世，这指的就是一切可以数的时间相，不能用一切可以数的时间相来看这个人的福报，来说这个人真是富贵。真实的富贵是法性的富贵，是能够展现毕竟空这种法财的富贵啊，能够住地狱地，这是真实的富贵啊，用来反显一切可以计量的啊，有时间相可得的这一种福报，毕竟不是真实的富贵啊，毕竟不是真实的富贵。所以毕竟空也如是啊，底下这几个字画起来，从本以来因缘无有定时不空，凡是一切的因缘法，没有一法你真实去观察的话呢，它有自性可得的啊。而且这个是从本以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啊，为底下一个空啊埋下一个伏笔，无始空。所以底下一个空禅无始嘛，所以呢这边呢就开始多了四个字，从本以来。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会有一个生灭的看法，我们今天就看一切法有生，有生必然会有来处，有来处就会施设过去，对不对？过去再推到过去，我们就会隐隐约约就会施设一个第一因，就会施设一个有始的看法，一个有开始的看法啊，会归因一个根本的依止，这就是自心见啊。自心见不管你用多少时间来看，你只要会有个时间空间这种心不相应刑法的迷糊啊，我有一个从本以来，那个本会有个根本的生处，有个时间相施设，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执着的由来。而这个执着就是无明，我们就是不了解这件事情是虚狂不实的，所以呢这一念心就叫做无明啊。所以呢底下呢就开始会谈无始空啊。那今天呢就底下的就开始谈了啊，他就是约啊因果来看啊，我们就在因果向上呢去追逐那个法的依止啊，法的声音。所以他说有人言今虽空啊，今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法，现在法我可以体会它是因缘生的，对不对？因缘生的这个法都是因缘条件的，除了因缘条件之外呢，我们所谓的这个法的名言呢是我们自己安立的，所以这个名言法呢其实是空的，我可以同意。可是呢他因缘所施设的那个因缘本身呢，推到最初应该有个不空的才对啊。好，比如说我们把一切法呢说是色跟空嘛啊，色跟空，这是色法，它所的住处就是空，而色法可以吸到最后一定有一个生成的条件，空法吸到最后有个生成的条件，色法的最初就叫极尾，空法的最初叫做极窘啊，就叫极窘啊。所以我们在读色法的时候呢，这个是假想的哈，借着空观的假想，我们可以为色法的最小的元素假名为什么？极尾。空法就是色法的住处，那个虚空它吸到极尾，我们假名为什么？极窘。这两个都是空观施设假想的情况底下呢所创造出来的名言，不是说真的有那个东西啦啊，没有那个极为。其实为是就在告诉我们说，施设因为我们凡夫的执着就来自于对色跟空的执着嘛，而色法如果有生成的因缘，它因缘可不可得呢？假设那个因缘最初因就叫做极为，空的最初因就叫做极窘的话，有没有那个东西呢？有没有那个东西呢？好，那于是呢维持就依着这样的名言施设呢去观察，最后就了解这一切法不可得啊，一切法不可得都是我们的四心分别。所以依着法相安立来误入 离眼法性，了解这一切的有法都是四心分别而已。离开四心分别，一切法无有定时。虽然观察的方式跟这边所谈到的毕竟空不太一样，可是呢结论用意是一样啊，用意是一样。那我们这边来看哈，他说啊，今虽空，今就是现在法，虽然空，而最初就是过去，对不对？乃至于未来法啊，应该不空啊，应该不空啊。如天照物时，即明初为尘，是等皆空啊。何以故？啊，何以故？果无常啊，这个已经是回答他了哈。何以故呢？没有声法可得，没有声音可得。这边要破声音，要破声音，就从果法上来看啊，约果来看因啊，从果，果就是我们这些现象。现象你已经可以观察到无常，对不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细心一下都可以知道的。其实无常不难观，可是我们就是在无常法会假说自性有一个常的因，这就是我们糊涂的所在。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果无常，对不对？那么果无常，这个果法的无常怎么可能声音是常的呢？如果能生的法那个因啊，因地那个法，能生的法，如果它是常性的话，国法应该具备有母法的性啊。如果根本有个上帝，上帝是没有人生的啊，没有人生的，那么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我们也应该有不生，对不对？不需要依因缘而生的能力才对。为什么我们失去这个能力？为什么失去这个能力？所以佛法是叫我们来谈这件事情。上帝所有的能力，其实我们身为他的子民也应当可以有。所以如果能够悟入这个法性，就知道上帝不可得，对不对？地因不可得，这个施舍都是名言，名言自性。所以这边这句话就是这样的，果是无常的，因也应该是无常。阿伯不忘的谁才归啊，那不同的法可以互相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为什么一定要说龙龙生龙，凤生凤呢？对不对？好，为什么不二没谁才归呢？对不对？你一定要去分别，这个不可以，那个可以。为什么你说可以就是可以，你说不可以就不可以呢？啊，所以应当要有一个一贯的自信才对嘛。啊，如果这一贯的自信常法不可的话，你怎么可以在自己的概念比度思维假想有一个真常不灭的心呢？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就应当去体会真常的不灭，真常不灭的心是不可得的。一不可得做安心方便啊，做安心方便，这样子才会有无我无我所的修养。如果还去追求一个真常的心的话呢，那么就落于自心见啊，就会落于自心见啊。在此呢其实就会有很多这个法义的争执在这个地方升起了啊。不过我们就从一贯的啊一贯的心来看啊，一贯心来看，如虚空不作果，亦不作因，就说一切的法应当像虚空一样，虚空不是一切法的果，对不对？虚空也不是一切法的因，所以有人说空生万法，其实不对，是空啊，一切法生于空中啊，依止于空，依止于空其实就是一切法离言自性。这个真如呢其实是不生一法，可是在不生一法离自性无自性的真实相上，我们会颠倒见法有生命啊，所以产生自性见。这就是这边所谈的一个观念啊，所谈的观念啊。所以虚空不能够做果也不做因，所以虚空它不是作者，它当然也不是受者，它也不是一切法的住处。因为呢法根本不能住于空中，就像是日月，日月如果有住，它应该要有依止，对不对？可问题你看看日月依止于哪里，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说不是就会地球来看的话呢，你一定要有个什么桌面，对不对？让这个杯子住嘛，否则它没有办法立于空中嘛。所以我们的祭子经常叫我们去思维日月处虚空，对不对？日月处虚空就是观察一切法无住的意思，它不需要依止，他那个相生在那个地方，我们有所见，我们就会升起这个法，而不需要有他真实的依止。你去追他的依止呢，无有依止可得啊，无有这个法的依止可得 啊，这个是这边所做的观察。因为一切法推到最后，它共同都有个住处，就是虚空。如果呢，最后说虚空不做果不做因，这个唯一在我们现在能思维类似于无为法的这个观念，如果毕竟都不做果不做因，那无有作者啊，无有最初的作者嘛。既然没有最初的作者，怎么可以有最初的因缘可得？那么既然因缘推到无始不可得啊，无始不可得，我们就不应当说果法可得啊。果法所谓不可得者，是无有常依主宰的自性可得，而相的生灭依着名言自性的施设，依着种种的因缘呢，可以是被认为有的。而这个有呢，是有因缘，有因缘的意思就是有用意的。如果你没有理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去分别这件事情。所以呢，虚空可以这样体会，天是这样子，围城是这样子，等的意思是什么呢？色。因为我们依着天施设什么围城，天的意思是指梵天，就像上帝呢就抓把泥土，对不对啊，造出了亚当，然后呢亚当身上呢拿了什么，拿了一个比拉滚，对不对，个比比啊，个弄出个女人出来啊，然后呢再弄出个苹果，再放只蛇，于是一切法生起，对不对，这个说法呢，哎，实在跟大乘起信论很像，对不对，我没有任何意思哈，天围城啊，乃至于呢依着围城安立什么设法，依着设法在安立天地，安立一切的人等啊，这样的法，这样来施设。如果我们真的认为名言的背后真的有这样的东西哈，次第升起就真经叫玩弄，依这样的次第就是叫我们还灭那个观察，你就依着这次第还灭这个观察，看看最初因可不可得，最初因就是无明嘛。既然最初因无明，你怎么可以说有法可得？如果最终的依止不可得，大乘起信论的意思就是这个，不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一个有法可得的自信见上。如果你把那个自信放在一个所谓的真常的心上，那万一这个心受苦了，那你说这是再缠的如来会再缠，那佛有时候会堕落，那蛮麻烦的事情，对不对？我今天好不容易修成佛的时候，搞不好一个因缘不就又堕落了嘛，对不对？这样的修行道果有什么可爱的，根本不可取嘛，根本不可取。所以这样的施设应当要这样子如理的思维，不要去错误颠倒，不要以为啊，大乘起信论讲的这个一切法生起真的有那个东西可得，讲有所得而告诉我们无所得啊，要把这个道理呢能够这样子反复的说明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果无常是遍地可知性，对不对？你随处依法都是看到无常，看到无常就应当要知道修行要精进，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一念放逸，就一念三恶道相应，在这个地方呢，你怎么可以不恐怖呢啊，不是我怕死，怕死会让我精进啊，怕死会让我精进，所以怕死是一种假想观，这种假想观虽然是假的，可是呢它有用，它可以敦促我的心呢勇猛用功。所以呢，问题是我的心在生死繁复的情况底下要有所依止，问题要依止什么法，依止什么法，这要有抉择才对。所以要依着这个善知识的教导，依着圣严量的教导，我们这样子如理的思维，如法的修行。好，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如果是常，不因生无常，如果它的因性啊，因地的性是常依主宰的，它生出来的法也应当是常依主宰的。所以这个法有两种观察的方式，我也可以同意涅槃骗一切世间相，对不对？所以一切世间相常自涅槃，本来也就是常乐我净。可是我们今天认为的常乐我净，是依着名言，依着号要恶法要令其什么远离，乐法要令其什么生。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有取舍，所以我们是自己的心自造无常，所以本来的自性跟涅槃一样不生不灭，没有常相可得，其他的性也不离常。可是我们今天呢，就要在常相上呢施设无常，是因我们的心作缘而变成无常。所以只要离了这个妄心，自然一切的性 就是涅槃。我们可以这样子体会，这种体会呢，就是如来藏所说的道理。而波尔跟唯识所说的道理，就是告诉我们一切法根本不可得，你不必去假设常乐我净，你就从无常的现象上就可以去体会它的性是不可得的，性是不可得的。好，所以这边呢可以做两重的体会。所以如果从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来看的话呢，推求远因毕竟最初不可得的话，就可以体会到最后的结论，若过去无定相，到这边为止呢，就是推求它的因，如果因没有常依住在可得的相的话呢，过去无定相。既然是如此，我现在所谓的现在法毕竟会被未来法当作过去法，对不对？而所谓的未来法也会被现在法当作什么？过去法。所以一切法都跟过去法一样，无有定相可得。所以过去法为最初因来思维的话呢，无有定法可得。同样的道理，现在法也无有定相，未来法也无有定相，我们就比量思维。所以最后就做个结论，请各位用红笔画起来，于三世中无有一法定时不空，是名毕竟空啊，是名毕竟空。这件事情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今天是生死凡夫，离不开三世观察法，对不对？我们观察一切的法脱不开三世。那既然脱不开三世，既然我们会归到因果上去看，那我们为什么不好好从过去法去思维，从怎么生去思维，它到底有没有生出去思维。所以呢，禅家要去问说这个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也是这个，念佛者是谁也是从能观者是谁，能念佛是谁的那个生处去观察啊。你纵使要观察无字，也去观察那个开始，那个念头的开始，那念头的开始就是依过去相来观察无生。如果过去法无生，无有定相可得，我们同样的比量思维，现在无生，未来无生，一切法无生。所以由此以第二个法相法性来体会三世中无有一法定时不空。你找不到三世中没有一法是不空的，没有一个法是有自性可得的啊。由这一切的名言自性呢，误入离言自性啊，这是解释密经的道理了。所以解释密经其实也是对波尔经哈二谛法的一种诠释哈，一种诠释。好，到这边呢，请画斜线。好，底下呢就分几门来这个来做仔细的思维了哈。底下就开始问曰啊，做几门抉择。第一门啊，墨学把它判为无一可舍，就是没有一个主体可以舍。我们虽然说要放下，其实没有一法真的可以放下的，对不对？我们说每一法都有生灭，生灭，生灭注意，可是真正那个生处有没有？生处不可得啊，根本那个法没有依止，既然没有依止，怎么有可舍法？所以了解到无有法可舍，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料检啊，第一个料检。我们来看看这一段问答。那么问难者这样说，问曰：若三世都空，乃至微尘及一念无所有者。这个一念不妨可以加上一个一念无明，对不对啊？如果最根本一念无明，那这一切呢都是不可得，那这样太恐怖了，对不对？这一切的外相不可得。你看啊，当他在讲恐怖的时候，有没有个可以恐怖的人？有吗？其实就是因为他有我有我所嘛，所以当他了解一切的外相是空的时候呢，才有一个会升起恐怖心的我嘛。有恐怖心的我才会有恐怖的法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所以这个人在这边问难的时候呢，他就体现出论主要去破的无我我所了。所以我们凡夫呢，当毕竟没有办法体会毕竟空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能所假立的心在。所以唯识就在这个地方教我们观察能所不可得啊。好，所以这边呢，他说诸智慧人以禅定乐故舍世间。这个呢，他就是举我们修道啊的次第，告诉我们，你看修道都要有依止，所以我们依止禅定，十二五欲六尘，对不对？依止涅槃呢，涅槃的意思就是出世间法，依出世间道果清净呢，去舍什么世间的禅定乐啊，舍世间的清净道果。那么这个也就表示，我们的修道次第都有依止故舍，对不对？ 都要有所依止，才能够有所舍。而今天我要问了，今毕竟空这个道理，乃至无有涅槃，那么请问依止合法得舍涅槃，对不对？你没有另外的依止，那涅槃这个法怎么舍啊？这是顺着前面呢，有依止故说舍这个道理呢，顺势去推啊，顺势去推。那么要舍涅槃，而像佛一样啊，悟入无住大波涅槃，那么你要跟我讲一个道理，依止什么道理，我才可以舍这个涅槃？不然涅槃是我最后的依止处，我怎么可以舍呢？对不对？我最后就要悟入，就要契入，就要证入这个无余涅槃呢？这个不是佛你自说的要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吗？你自己这样说的，那你今天叫我舍涅槃，这又是什么道理可言呢？你要给我说出个道理。所谓依止合法，就是依止什么道理？你要跟我讲个道理，才可以让我舍弃我说我不证涅槃这个观念。否则，你今天要二乘人说你舍涅槃，啊，要证入佛的无住涅槃，这个我们没法接受啊。所以要证入这个法空的这个证见呢，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要请论主说明白，啊，说明白。在这个地方呢，论主啊，就是龙树菩萨呢，就施设用一意相啊，无有一意相可得。这个在《圣依地相品》也讲啊，第四相就是离一意相。你再去分别一意门，其实就是生灭心，就是能说法啊，就是能说法啊。我们只要反观自省，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既然我有意要证涅槃。涅槃是一切法的自信，请问还有我证入涅槃吗？你只要一念反观，自然就没有这个可怖畏的无住涅槃这个观念。我也不需要依止什么道理，对不对？因为一切法本质涅槃嘛，所以哪有我证入涅槃嘛，对不对？不需要去破我来证涅槃的啊。所以你只要这样的去看，所以那种用依义这个道理呢，就最后来体现啊，体现。你只要一念反观啊，一念反观，你之前所学的道理已经在跟你讲明白，无住涅槃，涅槃本来就是无住法啊，无有名言可以作为依止的。涅槃勉强称这两个字，其实已经是多余的啦啊。所以涅槃有个译名，梵语的译名也叫做无名啊，无名不是那个明白的名，是名没有名字，它没有名言可以施设的法，就叫做涅槃。所以答曰：有着无我人啊，那个无我呢，是指两种我啊，一种是人我、法我啊。那么对凡夫而言呢，两种我都有啊，两种我见都有啊。那么对二乘人而言呢，他虽然能够了解我空，我是空，可是法不空，有个涅槃可证啊，这个观念在，所以呢，仍然有一意相分别住法啊，仍然有一意相。啊，分别诸法，如是之人则以为畏啊，这种人才会对于啊所谓无住涅槃这个观念呢，会升起怖畏心，对佛讲般若这个道理呢，会生出怖畏心啊，会有沉默，会有惊怖畏啊。那么你会起这样的一个情绪作用呢，表示情执还在，你已经证到理无了，可是情还是有。情还是有，如果你能够真正能够证深深的缘起，所以缘起见呢、啊，到这个辟支佛已经是甚深了，可是还不够究竟，还不够究竟。你在大乘的观点再来看十二因缘的话呢，十二因缘呢，根本就是告诉我们无住、暂住，而这两者不二，无住跟暂住这两个法义不二。好，我们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这个十二因缘来观察的方式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有一意相可得来分别诸法，这就是我们会有部位、经部位以及心会沉默的因缘理由。如佛说，凡夫人大经部处，所谓对什么东西真正会去升起恐怖心呢？啊，就是无我无我所这个观念。那么无我因为甚深很难去受持啊，所以呢佛才勉强啊施设很多名言，次第的立四悉檀，来让我们呢次第误入。而次第误入有没有它的必要性？